让所有人怕你是权力的捷径，也是死刑的伏笔。怕能换来服从，也会逼着怕你的人悄悄凑到一起商量怎么抢先动手。1953年6月，全苏联最让人怕的那个人就栽在了这上面。整个莫斯科都在他内务部队的控制中，他开会的地方全是自己的警卫。但是他没想到，天天跟他同桌开会的同事把七把手枪悄悄带进了宫，就这么亲自在会议上下手了。用一场冷战把世界看大，把今天看清。欢迎来到冷战全史，我是领读人杨过。冷战打到第七个年头，1953年6月，今天聊第30集贝利亚之死。目前美苏比分是4-4，平局一次。一，带枪进攻。1953年6月26日中午，克里姆林宫，主席团临时开会，议题保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迟到了几分钟，进门先问了一句：“今天议什么？”没人告诉他。真正的议题就是他本人。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全归内务部管，也就是全听贝利亚的。所以组织这场会的人干了一件建功以来没人干过的事，让朱可夫元帅、莫斯卡连科将军等几名军人揣着上了膛的手枪进攻，藏在隔壁房间等信号。主持人是马林科夫，念稿的手一直在抖。赫鲁晓夫先开口，一条一条数贝利亚的问题，数到中途，马林科夫按下了桌下的电铃，门开了，朱可夫带人进屋，一声举起手来。贝利亚伸手去够身边的公文包，被当场按住，包里翻出来的只有文件。全苏联的情报、警察和劳改营的总头目就这样在会议桌前被摁住了双手。接下来的难题是把人运出去，宫里宫外站的全是他的警卫。人被看押在隔壁房间，一直等到天黑，趁卫兵换岗，塞进一辆轿车后座，夹在两名军官中间，开出宫门，直接送进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的地下掩体。同一个晚上，坎杰米罗夫坦克师和塔曼摩布师奉命开进莫斯科，炮口对着的方向是内务部内卫部队的营区。抓一个自己人，动用了两个野战士，这个人到底攥着什么，能让整个领导层怕成这样？二，全苏联最会抓人的人。1953年3月5日夜间，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那盏持续亮了30年的灯火熄灭。74岁的斯大林因脑溢血停止呼吸，留下了一艘拥有500万军队、上万辆坦克以及核武器机密的红色巨轮。在这艘巨轮的甲板上，很快站稳了3位联合掌舵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马林科夫，负责党务协调的赫鲁晓夫，以及掌控情报治安系统的内务部部长贝利亚。贝利亚拥有极大胜算，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人是新班子里实权最重的人，第一副总理，兼长合并后的内务部，管辖着超过30万名装备自动武器的精锐部队，警察、情报、边防、内卫部队一把抓，并且控制着遍布全国的庞大劳改营网络。贝利亚1938年底接手内务部，在这个位置上前后经营了10几年，大清洗的收尾是他办的。战时把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整族装上闷罐车东迁是他办的。斯大林去世那天，全国劳改营里关着大约250万人，都归他管。同僚在他面前说话，个个小心翼翼，谁都清楚他的柜子里躺着每个人的材料。贝利亚清楚自己是所有人共同戒备的目标，为了掌握行动的先手权，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周内调动了2个精锐的内务摩托化师进驻莫斯科的核心地段，迅速更换了卫戍部队的巡逻防区，将核心亲信安插进电报总局与广播电台。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将这些兵力调度看在眼里，表面上选择顺从，甚至在报纸头条上对贝利亚推崇备至。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拉锯，高层成员每天返回住宅，首要的动作就是仔细检查起居室与办公皮包的内衬，确认是否有新装设的监听设备。整个莫斯科的权力核心圈都处在一种高压的临界状态中。三，100天，他突然踩了刹车。斯大林下葬后的100天里，贝利亚的动作让所有人看不懂。3月27日，他推动大赦令，劳改营一次放出约120万人，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慈悲。到1953年初，古拉格体系内的在押人员已突破250万人，导致内务部的管理难度巨大。在西伯利亚的矿山雨林场，劳改营长期亏损。 庞大的伙食配给、防寒被服以及跨越冻土带的运输成本，成倍吞噬了开采利润。整个体制正面临系统性的财务危机，继续维持这个臃肿体系只会先把自己压垮。
4月4日，内务部公开宣布，轰动全国的医生谋害案从头到尾是伪造的，口供靠刑讯逼出，涉案医生全部释放。一个靠抓人立身的机构当众承认自己造假，这在苏联是头一回。他接着下令禁止审讯动刑，又叫停了一批耗资巨大的工程。对外他伸得更远，主张允许东西德在和平基础上合并为一个中立国家，在外贸结构上叫停一批军工和大型工程项目，将资源倾斜到轻工业，试图缓解民间的物资匮乏。在冷战对抗不断升级的莫斯科，这些主张被一致判定为对既定路线的背叛。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在深夜私下会面中达成共识，贝利亚意在通过全面否定过去政策的方式，将国家决策权收拢到个人手中。今天他能放出120万人，明天他就能把在座的每一个人关进去。6月17日，东白领工人上街，苏军坦克开进街道，弹压几十条人命。28集讲过的这场工潮，把贝利亚的德国设想变成了现成的罪状。赫鲁晓夫挨个串联，连一贯谨慎的莫洛托夫都点了头。从东白林的枪声到克里姆林宫的电铃，只隔了9天。4，按他立的规矩办他。要想将一个统领数十万精锐部队、掌握核武钥匙的实力派人物抓捕，常规的会议表决很难生效。赫鲁晓夫明白，要在满布眼线的莫斯科动贝利亚，需要一个在军中拥有巨大威望且对特务渗透深恶痛绝的铁腕领袖。二战传奇统帅朱可夫元帅成为了核心纽带。1953年6月26日中午11时，3辆挂着深绿色防弹窗帘的吉斯110型轿车驶入克里姆林宫的波罗维茨基门，车内乘坐的是朱可夫元帅以及6位红军高级将领，他们穿着礼服，7支托卡列夫 TT-33 式手枪压满了8发子弹，直接塞在呢子大衣的内侧口袋里。将领们通过专属通道潜入了主席团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随后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7月，中央全会给贝利亚定性，罪名的第一条是英国间谍，证据是1919年他在巴库给敌方情报机构做过事，那一年他20岁。拿一段30多年前的模糊经历定叛国罪，这套手艺正是他的内务部用了10几年的标准流程。12月18日，特别法庭开庭，科涅夫元帅主审，不公开，不许上诉，没有辩护律师，这同样是他熟悉的规矩。1934年以来，苏联办人民公敌走的就是这种特别程序，他签发过的逮捕令数以万计，如今每一道程序原样落回他自己头上，秘密逮捕、编造的间谍罪名秘密审判，立即执行。12月23日晚，巴季茨基将军对他执行枪决，尸体连夜火化，同案6名旧部同日处决。贝利亚的枪决标志着苏联内部长达数十年依靠特务机关维持高压的时代走向终结。在随后半年的秘密审讯与内部清理中，内务部的核心骨干网络被成系统的打碎，超过2000名特务军官被免职或收监。经历了这场高层震荡后，苏联达成了一项政治共识，绝不能再让任何一个情报头子掌握不受约束的最高权力。原先臃肿的内务部被强制降格并拆分，其核心的安全职能被重新整合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后来为人熟知的克格勃。新成立的克格勃被剥夺了独立于党外的特权，最高负责人必须接受中央书记处的动态监督，党对军队和情报机构的绝对垂直领导在这一刻得到了重新巩固。斯大林死后100多天，莫斯科的新班子先对自己人开刀，这一分寄给对手，美苏比分来到5-4，平局一次。莫斯科的枪声落定，地球另一头，一场打了3年的仗也走到了最后一个月。板门店的谈判桌上，停战协定的文本其实早已备好，可就在签字这一天，交战的一方拒绝落笔，他的名字到今天都不在那份协定上，他是谁？他在赌什么？下一集，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